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第十一课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听节目的同时需要知道，老师们谈的话、道理和教训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在生活中实际的要去经历神的实际。在前面张老师谈到了基督教伦理的特色，分别谈了人的无能和发自内心，今天他将继续谈第三个特色，那就是自由。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，回到起初的根基上，回到起初爱的路上，愿神将他生命之道指示我们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好，欢迎大家来收听空中神学院的基督教伦理学。今天我们是讲第十一课啊，基督教伦理的特色。第三个特色是自由。我们讲过基督教伦理啊，第一个特色呢就是人的无能，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发自内心的，基督教伦理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伦理。第三个特色呢就是基督教伦理呢是一个自由的伦理啊。我先给大家一些测验啊，假如你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他吃饭之前没有祷告，他吃饭之后才祷告，你接不接纳？另外，假如你看见一个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没有闭上眼睛，他睁开眼睛祷告的啊，你接不接纳啊？第三，假如在你们的崇拜里面，一般我知道在乡村呢都不用什么乐器的唱歌的时候，现在呢有人呢啊唱歌的时候拉一个二胡，那你接不接纳啊？好了。这是一个华人教会啊很忽略的真理啊，就是基督教的伦理是一个自由的伦理啊。但是这确实圣经里面非常明显的啊，就是说基督徒是自由的啊，一个基督徒的自由度越高啊，他的生命是越丰盛的。今天我们也要从三方面去看这个自由啊。首先呢，我们第一看看这个自由的定义啊。一般呢，我们以为啊，基督徒所讲的自由呢，是指啊从罪里面的最终的释放啊。那么这也是真的吧啊？但是其实呢，不止这个啊，这个罪里从罪里得释放呢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呢，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啊，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啊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啊。32节啊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啊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”那么，耶稣34节呢，继续又说：“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凡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仆啊。所以呢，36节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自由了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犯罪呢就是罪的奴仆。那么信耶稣呢？”就让我们得自由，就是说从罪里面释放出来啊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忽略呢，就是说这个自由啊，不光是指从罪里面得释放，还指什么呢？还指从律法里面得释放啊。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呢是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到15节啊，1到15节。那我们看清楚啊，第一节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的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。这个奴仆的轭是什么奴仆的轭呢？啊， 看下去你们就清楚了。二节，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隔离，基督教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。三节，我在此做凡受隔离的人，确实的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这里就提到律法了。换句话讲呢，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自由啊，还是从这个律法里面被释放出来。因为这个律法的总代表，这个律法的入门呢，就是这个隔离啊。所以呢，你看呢，整卷加拉太书啊，还有哥罗西书啊，部分的差不多整卷的罗马书啊，都是针对律法的，律法主义的啊，还有希伯来书啊。换句话讲，这个自由呢，就是从律法里面得自由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看什么是律法啊？律法的一方面呢，就是包括摩西五经的全部的内容特别是指摩西五经，就是创世纪到这个生命纪了啊。特别是指一条一条的诫命律例啊，这里面包括什么呢？包括第一十条诫命，第二包括各种献祭的条例，第三包括各种的节日节期啊，第四包括各种洁净的条例，第五包括人与人相处的道德的法律等等啊。那么这些律法呢，加起来呢，一共有600多条，你数一数的，一共有600多条。但是以这个隔离啊为总代表啊，所以呢，第二节就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，就隔离是总代表，一个男人先要受隔离，才进入整个律法里面啊。那么其实呢，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呢，12节啊、14节啊，保罗也说得很清楚，说这个律法本身呢是圣洁的，是属乎灵的。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讲过，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，我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啊。所以这个律法本身是好的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什么是律法主义。我们先确定了什么是律法，现在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律法主义。律法主义是什么呢？啊，不错，那一套律法是好的，但是你拿这一套来靠这一套来得救来称义呢，那就不行了啊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，你们要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啊。就是说靠这套来称义那就不行了。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全部完全遵守这个律法的啊。不光是不能拿这个律法来称义啊，靠这套来成圣也不可以啊。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一般基督徒忽略了啊。就是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啊，三章第一到第三节。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开始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呢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啊，你看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是靠信心啊，是入门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靠这个信耶稣，我们就得到圣灵了，靠信心入门。但是呢，你靠肉身成全也不行了，靠肉身就是靠律法啊。这里把这个肉身与圣灵，把这个信心与律法对立起来啊。靠信心就是靠福音，就是靠圣灵；靠肉体就是靠律法，就是靠自己肉体上自己的行为，那就是律法。换句话讲，不单是说这个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，这个律法也不能叫我们成全我们的这天国的道路，也不能叫我们成圣啊。所以加拉太书三章这里讲得很清楚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有600多条的条例啊，但是呢，后来犹太人呢还嫌不够呢，后来还加上很多其他的规矩啊、条例啊，好比说洗手啊。好比说法利赛人要献上十分之一的芹菜啊、茴香啊、薄荷啊，就是细节化啊， 还有呢，他们法利赛人穿的衣服又怎么怎么样，他们的把这个经文就佩戴在在身上又怎么怎么样。安息日啊，不可以工作，他们说什么叫工作，他们也有三十几个规定啊，什么是工作，什么不是工作等等。还有一条啊，相当怪的吧啊，你们听起来可能感觉相当怪的，就是圣经不是说不可以犯奸淫吗？你们这个法利赛人呢，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犯奸淫呢，往往在街上啊，就是低头走路的。因为为什么低头呢？他恐怕看见一个女人就犯奸淫了，所以他们就把头低下来，不去看女人。那么你把头低下来了，所以法利赛人往往啊，走路啊，这个头啊就碰的这里又破了，那里又破了啊。那么他们还以为很光荣呢，你看我的头破了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就是不看女人，我把头低下来这样子啊。那么这也是一种律法主义，就是自己为自己定上很多规条去遵守啊。我们看了耶稣并没有违反律法啊，耶稣往往法利赛人控告他说他不遵守安息日。那么耶稣是不是真的违反了安息日呢？啊，我们要了解，耶稣并没有违反安息日，耶稣是遵守了安息日的精神啊，所以他就成全了律法。因为耶稣说嘛，安息日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用来害人的，安息日是用来帮助人的啊。那么所以耶稣呢是遵守了安息日的精神，他并没有破坏安息日的精神，他表面上是破坏了安息日的规条，但是他遵守了他的精神。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自由呢，就是脱离律法主义，并不是脱离这个律法的本身，律法的精神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了，这就是这个自由的定义，自由就是从律法中，就是从这个律法主义里面啊当中释放出来，这就是自由。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看呢啊，这种自由度的这个发挥啊，实践怎么把它实行出来啊。第一呢，我们就要看看了我们还是翻到加拉太书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在守这个节日方面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，我们不全部读了啊。在最后面呢，第十节的时候这样说，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。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，这里说什么是律法呢？就是遵守节期啊。我们今天的基督教，我们也有很多的节期，圣诞节啊、复活节啊、受苦节啊、升天节啊等等啊，礼拜天的崇拜啊，这也是我们变成我们的节期按照圣经来说呢，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假如礼拜天不能聚会，礼拜六也可以聚会，礼拜五也可以聚会啊。圣诞节你要守的时候你就守吧，但是不要把它变成一条法律，一定要非要在圣诞节12月25号那一天有什么什么聚会，也可能不方便有聚会啊。不一定要有的啊，有是可以。没有也可以，守也可以，不守也可以啊。还有些教会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，还有周年纪念啊，就是我们教会是哪一年成立的啊，哪一天成立的，那么第二年呢我们就第一周年，第二年我就第二周年，这个也是基督教的节日，是可以有也不一定要有的啊，没有并不是犯罪啊，不必坚持要守那些节期的。那么第二方面呢，就是这个圣与俗的分别了啊。往往啊，这犹太人他们说这个是圣的，那个是俗的，圣就是圣洁的，那个是俗的，不圣洁的啊。所以他们呢，吃饭之前要洗手啊，到了外面去碰见那些外邦人回来又要洗这个洗那个啊。那么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，他不是看见那个异象呢，上面有很多有一块大布啊，上面有很多动物要他吃。彼得就说：“哎，这是俗的，这不是圣的，我不可以吃的啊。”那么这个异象里面有个声音对他说：“神所 神所就是分配为圣的，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俗来看啊。你们看耶稣也是啊，他常常与那些税吏啊、妓女啊来往啊，与这些罪人来往啊。法利赛人就批评他，他说你污染了自己了。但是耶稣呢，就不是这样看法啊。耶稣是来救罪人的，不是来定罪人的他们的罪的啊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哥罗西书啊，哥罗西书第二章啊，关于这方面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20节开始啊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这个小学就是这些律法啊，就是规条。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啊，服从拿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，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。这是规条，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那么这里所讲的是就是规条啊，不可拿、不可摸、不可尝、不可看等等啊。我们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说呢，是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也有啊，我大胆的说，可能你们会感觉到很惊奇。有些基督徒说不可以跳舞啊。那我们在香港就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，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牧师说不可跳舞啊，他说就是其实啊，这个不可跳舞啊就夺去了我们很大的乐趣啊。你说不可跳舞，有很多舞是就是少数民族那些民间的歌舞啊，我感觉到很美呀，为什么不可以跳呢？你怎么能够说那个跳舞是犯罪呢啊？我讲句老实话，我跟我太太两个常常跳舞，我们两个在家里，我们就常常有一两分钟，我们就每一天跳一两分钟的舞，表示我们的彼此的相爱。我感觉那有什么不对啊？你笼统的说不可以跳舞，那是不对的啊。当然我知道啊，某一种的跳舞啊，到某一种的场合可能会引起犯罪，这个我知道。但是我们笼统的说，一概而论的说不可以跳舞，那就是律法主义。还有些人说不可以看电视，为什么不可以看电视呢？电视里面是不是每样东西都是坏的呢？啊，不可以看电影，是不是每一个电影都是坏的呢？也有福音电影啊，啊，基督教也拍了一些电影啊，啊，我看过一些国内的电影，我感觉到有些很好啊，啊，最近有一个电影叫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啊，一个都不能少啊，是很有教育性的很好的电影，为什么连这个电影都不可以看呢？也有人说不可以喝酒啊，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喝酒，耶稣也喝酒，以水变酒啊。圣经只说不可以醉酒，也不可以狂饮呢、啊，就是拼命的喝，那是不可以的。等等啊，所以我感觉到我们今天呢，也有一些规条啊，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这些东西啊。这些东西往往不一定是犯罪的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来使我们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呢。按照圣经这里说啊，这种方法是怎么样？23节，这是规条，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很严重的啊。其实，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大家弟兄姐妹听清楚了没有？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是毫无功效的，用这种方法来成圣啊。好了，还有这个自由怎么样实行啊？还有就是一些遗传啊，我们看这一点，我们看马可福音啊，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开始那里，这里就讲到啊，有些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就吃饭，就批评他们啊。那么耶稣就怎么样说呢？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说这是古人的遗传呢、啊，这是第3节的啊，他们都遵守古人的。遗传啊，法利赛人在第5节和文士问他说：“你这本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呢？用俗手吃饭呢？”啊，那么耶稣就讲得很清楚，第8节：“你们离弃了神的诫命，遵守人的遗传。”啊， 律法主义，另外一个就是遗传啊，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是自由的，我们不应该去死守一些遗传。这些遗传呢，有些是文化的，中国文化的遗传，有些是教会的传统啊。好比说礼拜天几点几点钟聚会，这个是教会的传统，可以改的这个时间啊。教会的执事规定有几个人，这个也是可以改的啊。很多很多都是文化的传统，甚至我们就是请人家吃饭的时候啊，什么位置是什么人坐的啊，那大家你推我让啊，你坐你坐你坐，哎呀，我坐这里行了啊，大家你推我让，这也是一个文化的遗传啊，并没有绝对性的啊。其实啊，这种律法主义啊，是耶稣跟保罗针对的最厉害的一种思想。你看耶稣针对杀人啊，生气啊，或者是奸淫呢，还不是那么长篇大论的。耶稣针对的最厉害的就是法利赛人这种律法主义，保罗针对的最厉害的思想也是这种律法主义。但是往往我们华人教会啊，我们被忽略，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。我们可以回头再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。加拉太书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啊，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那里啊，第六节保罗怎么说呢？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随从别的福音，那不是福音啊。保罗说的很清楚，律法主义啊，律法主义是别的福音啊。而且他怎么样说呢？第九节但是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，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，被咒诅。你看，所以呢，保罗这里讲的很严重，就是说律法主义应该受咒诅啊。那么，保罗所讲的自由呢，就是从传统当中、从规矩、从节日当中释放出来，就是传统可以守，可以不守。可以进去，可以出来，不一定要守，可有可无啊。假如我们说一定要守呢，那就是律法主义了啊。这是其实律法主义啊，其实严格来说是一种异端啊，不是福音，不合乎圣经的。可能有人会问啊，那么不守这些东西怎么样成圣啊？难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无法无天吗？啊，不是，当然我们不是无法无天。我们是遵守圣经的诫命，但是我们是遵守那些诫命的精神，我们不是遵守他们的规条啊。我们刚才看那段圣经啊，就是马可福音，就是门徒洗手那一段呢、啊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啊，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九节那里啊，七章九节，耶稣怎么样说呢？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你看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不能废弃神的诫命来守自己的遗传啊。诫命是不能废弃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啊，不可做假见证等等啊，不可以说谎话啊，我们这些都要遵守的啊。但是怎么样遵守呢？啊，不是靠定一些规律规条来遵守，哪一次怎么样穿什么衣服啊，不看什么呀，不摸什么呀，不是靠这些东西，是靠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又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了，那里讲的很精彩的哦。加拉太书第五章怎么样成圣呢？换句话讲就是靠圣灵啊，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啊第五节，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啊，就是要靠圣灵凭信心啊，因为我们凭信心来受圣灵的啊。那么一个基督徒啊，受了圣灵之后呢，他就会随时有圣灵的感动，有圣灵的责备，他对圣灵的声音呢是敏感的。好比说你很想说谎话，但是你心里面有个声音说，哎，这是不对的哦啊，你马上就顺从圣灵了，你不说谎话了。好比说你看见一个女人了啊，你知道你再看下去，你的心里面就动淫念了。在这个时候圣灵会对你说话，你不要再看了啊，你要小心了，提防了，那你就不看了，那你就心灵你就顺从圣灵了啊。 很多时候你不想去聚会，但是心里面有个声音责备你，那你就哎，我还是去吧啊，你就顺从圣灵了。很多时候我也经历过，很想发脾气，但是呢，心里面有个声音说你不应该这样子，我就马上走开一两分钟，这个顺从圣灵的提醒，我回去再遇见再跟那些人谈话的时候，我的脾气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。靠什么去克服肉体的情欲呢？就是顺着圣灵而行，而行圣灵的责备、圣灵的提醒、圣灵的感动，我们都要去顺着他而行的啊。从正面来说呢，就是刚才说反面的，圣灵要你不要去做坏事。正面来说呢，圣灵要我们做一些好事，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啊。我很不想关心一个人，但是圣灵提醒我，你要走过去关心他呀啊啊！我很想就是我讲话很粗暴的，但是圣灵说你要温柔啊啊！我很不喜乐的，但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圣灵提醒我说要唱诗啊，那你就喜乐了啊，那时候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了，就是喜乐啊、仁爱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等等啊啊！你试过吗，弟兄姐妹？我相信你们都试过啊。若是走律法主义的道路呢，我们就在律法之下了，我们就是制定一些规矩来禁止我们啊，不看电影啊啊，不喝酒啊啊，不跳舞啊不去唱歌呀、啊，唱歌就到歌厅里面去等等啊啊，对人就是说一些客气的话呀啊等等。这是规条可以叫我们真正免除犯罪吗？是不可以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保罗说这些东西啊是毫无功效的，这是规条是毫无功效的，最多能够禁止你外表的行为，没有办法禁止你的内心的啊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要看看这个律法主义的祸害。律法主义有很大的祸害的啊，所以保罗用很严重的字眼去反对这个律法主义。就律法主义到底有什么祸害呢？第一个祸害就是形式主义，我们以别人的外表去断定他的内心啊。我好像说过，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，他打了一个红色的领带，就有一位姐妹就说他贪爱世界啊。人家这个红色的领带为什么就代表贪爱世界呢？这个真是不合理的。也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啊，有一个弟兄讲一句话，其他人都感觉到讲得很好，就拍手了啊，拍手。那么有一些弟兄就姐妹就不满意，不要拍手啊，拍手是代表高举人不高举神啊。这也是用拍手这个外表的形式呢去推测人家的内心的动机，人家并没有高举人啊，人家只是说只是表示这句话讲得很好而已等等啊。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有人把一个聚会啊从这个大的礼堂改到一个小的礼堂里面，那么就被人批评了，施工不应该收缩的，应该是扩展的啊。那么为什么人家搬到小礼堂去你就批评人家是收缩呢？人家没有意思要收缩呀，不过在小礼堂里面这个气氛更好而已啊。那么这就是问题了，往往是凭着外表的形式呢就去断定人家的内心啊。还有人他因为讲道的时候讲了一些自己的见证，那么其他人就说哎，讲道不要讲自己，讲道要讲神的话，讲自己就是骄傲。讲道不可以讲自己吗？你看保罗常常讲自己啊，为什么讲自己就一定是骄傲呢？啊，可能人家是很真诚的说一个见证啊。这就是律法主义者啊，他们就是形式主义者啊。形式主义者呢一定会形成了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控诉，很多的指控啊。我知道在我们中国大陆啊，在乡村里面聚会的时候是男女分坐的啊，那么这也是一种形式，我接纳这个形式，但是这个形式是不是绝对的呢？是不是你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女人堆里面你就说他是有不好的动机呢？这个不能这样说的啊。这个形式呢是有时代性的，不一定是有，不是有绝对性的啊。 在香港也是，以前呢是男女分坐的，现在就不没有这个规矩了，就是随便你坐在哪里的啊，这个会变的啊。我们不要把它绝对化，而且不要因为这个形式呢就判断别人呢是犯罪啊。另外一个主义呢，与这个律法主义有关呢，是这个律法主义的祸害，就是传统主义啊，就是一切按照以前的方法去做，不要改变啊。那么教会的传统，中国文化的传统，我们都去守住啊。中国的传统，问人家姓名的时候是问贵姓大名的，说自己呢说小姓什么什么什么啊，讲到别人的父亲说令尊。翁怎么怎么样啊？别人的女儿是令千金怎么怎么样啊？我们不敢有一个问题问别人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说请教什么什么啊，不敢说我向你挑战啊等等，这就是传统啊。往往我们把以前的传统一成的不变守住啊，以为这就是圣经，这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啊。还有就是封闭主义，另外一个祸就是封闭主义啊。与传统主义是有相似的啊，就是拒绝一切新的事物，一切新的歌曲、新的乐器等等啊。往往我们这样做呢，就会与下一代啊，就严重的脱了节了。我们的下一代就不能服我们了啊，因为我们太封闭了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说，这个新酒啊，不能放在这个旧的皮带里面。或者是旧的瓶子里面，我们往往用一个旧的瓶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装一些新的，但是其实也是合乎圣经的东西，起码是跟圣经不一定有冲突的东西。还有一个祸呢，就是逃避主义啊，律法主义者也是逃避主义者，很多事情啊就成为一个禁区了，我们不敢去提啊。好比说家庭的问题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敢提啊，两性的关系啊，就是肉体的关系啊，我们不敢去提。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提的，你不提更往往更糟糕啊，要去处理的。很多东西我们不敢直接的去处理，我们接接掩掩的背后说人，但是在众人当中我们就不敢说话啊，我们不敢直接在众人面前表达我们的意见啊，往往是客客气气的讲天气怎么怎么样啊，讲你的身体怎么怎么样其他的东西我们都不敢讲了啊，我们内心很多的感受，很多的挣扎，我们都不敢讲啊，以致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也不够深，家人的关系也不够深，夫妻啊，父母儿女啊，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够深，因为我们隐藏了很多东西在心里面，恐怕讲起来讲出来的就人家看不起我们。你从这点看呢，律法主义者就是保守主义者啊。一个人保守啊，他当时起初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意思的，但是演变下去呢，就一定变成法利赛人啊。大家要小心啊。所以越保守的教会啊，越怎么样呢？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啊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啊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为什么相咬相吞呢？保罗在这里其实就是说，假如一个教会越是保守的，越是律法主义的，就越多这种相咬相吞的现象啊。因为很多问题不肯直接就去面对，只是猜啊，猜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，看你的表面就推测你的内心是怎么怎么样，所以往往一些小问题呢，就越弄越大，越化越大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这种律法主义使一个教会啊，忙于挑剔别人的不是，而不是去建立啊。那么今天我讲的就是基督教的伦理是一个自由的伦理。一个自由度高的基督徒就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不是从这个形式去看对方的，他与对方有很深的感情，很深的交情，他就知道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，他往往是会是促进他，去勉励他，鼓励他，而不是去从反面去打击他啊。所以这是一个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是我内心里面很也想说了很久的话啊。我们华人基督徒真是要学习要提高我们的自由度啊。 所谓自由呢，最高度的自由是什么呢？最高度的自由反而不是说去坚持我们的自由，是可以放弃我们的自由的吧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，哎呀很美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啊，那里啊，八章第九章那里讲到可不可以吃拜祭过偶像的肉啊等等啊。其实一个基督徒是自由的，你可以吃，但是呢若是叫人跌倒呢，我情愿不吃啊。这个是保罗在第八章讲的。第九章呢啊，你看保罗他第九章第四节开始啊，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吗？啊，第六节，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他有自由结婚了，他不结婚；他有自由就是靠福音吃饭了，他不领薪水，他叫别的教会支持他，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不领他的薪水。你看他放弃他的自由，他有自由吃肉吗？有，但是若是叫弟兄跌倒，他情愿不吃。他不吃肉，不结婚，不拿薪水，就是说他放弃了他这种自由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爱神爱人，这才是最高的自由，最高度的自由。最高度的自由不是坚持自己自由，他说我有自由看电视，我非看不可啊，不是的。我在很多时候可以放弃看电视，我非要去跳舞不可，那又走另外一个极端了。我你有自由去跳舞，但是呢你为了弟兄姐妹，为了侍奉神，你放弃那个享受也可以的啊。我讲一个真实的笑话给大家听啊。其实很多海外回到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们呢，都有一点就是为难的，因为在大陆往往呢就是不是每天洗澡的。有些海外的弟兄姐妹呢就是很不通气的，回到中国大陆还一定要每天洗澡，人家不是每天洗澡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每天洗澡？你就放弃这个自由吧啊！虽然你不洗澡几天你感觉到很难受，但是不洗澡就不洗澡了，为什么一定要洗澡呢啊？有些人一定要每顿饭之后吃一个水果的，那你进到乡村里面不吃水果就不吃水果了，这个自由你可以放弃的啊！你若是坚持你的自由了，你就很没有爱心了。所以一个真正有自由的基督徒是反而是不坚持他的自由的。好，最后我们要问呢，基督徒既然是自由的，你拿那么多自由去干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是去放纵自己？不是。加拉太书五章啊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我那么有自由，是不是我拿我的自由整天去看电视啊，整天去唱歌跳舞啊？不是的。虽然唱歌跳舞本身不是罪，看电视整天不是罪，但是呢你拿这个自由去做那些东西啊，其实是浪费时间。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去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怎么样运用我们的自由啊？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去服侍弟兄姐妹，去服侍别的人。这才是这个自由的最可贵的地方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大家。
听了今天的课，思想老师谈到的话，不禁存着感恩的心，想说，愿我们能常在主爱的光照中，因为所有的事，不管是怎样的发生，都能够因为在他的爱的怀抱里安然度过。朋友，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让我们有了更多属灵的认识。属灵的认识是一件事的发生，属灵的认识是摸到生命的事。愿我们能够天天学习保罗祷告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。而在我们有生之年，我们能够不浪费时日的 适当的运用神给我们的自由，有效又讨主喜悦的侍奉他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，由张老师主讲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。